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说的啊，昨天我们谈到这个第十页的第五行开始，我们之前有谈到这个从爱啊产生希求的心，有希求心有所得，因为有所得所以不决定，一路向下来哈。那我们现在开始谈的是这个当然是好像十二缘起的这一个次第啊突然岔开来了。那我们昨天有提到我在说缘起法啊，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僵硬的啊，这个后头我们待会还会再提到。那现在谈到这里变成又回到以十二缘起的这个角度来谈了哈。他讲说护持爱法以何为缘，所谓受法为缘，由受缘故而起爱法，受法若无爱法何由。阿难当知，此受法者即希望法而不究竟，此即此因此生此缘得起爱法，由是爱法亦不究竟。好，这叫护持受法以何为缘，所谓触法为缘，由触缘故即起受法，触法若无受法何有，由是眼触为缘，内生诸受，为乐受苦受非苦乐受，而是耳鼻舌身意触为缘，内生诸受，此等诸受皆由触法以为缘故。阿难当知，此触法者是虚妄法而不究竟，此即此因此生此缘得有受法，是故受法亦不究竟。好，这个谈法，好，那我们先把它念完好了。好，故是触法以何为缘，所谓六触为缘，由六触缘即有触法啊，六触若无触法何有。阿难当知，此六触法是虚妄故而不究竟，此即此因此生此缘而生触法，是故触法亦不究竟。好，护持六触以何为缘，所谓名色为缘，由名色故即生六触，名色若无六触何有，此名色者啊，为即色法即心等法有积聚故啊，有积聚故。这个每一个地方哈，我们过去在解读的时候，有时候很快的读过去，可是每一个，如果你能稍微体会每一个语词它所代表的法的意思啊，其实有一些很更深层的内涵啊，我们待会会解答哈。即使名色为彼四法互相为缘啊，和合得生名为啊，是为名色。阿难当知，名色法是虚妄法而不究竟，此即此因此生此缘得有六处，是故六处亦不究竟。复次，此名色法以何为缘，所谓四法为缘，由四法故即有名色，四法若无名色何有。此四法者，最初受生居母胎藏依结罗兰四法具具已无所增减，是因缘而是因缘故而故而生诸蕴，如是名色圆满具足，当知此事以 彼名色互相为缘而得升起。好，这样一路走过来，我们是从啊，从爱，好、哦，不是从我们是啊，触受爱取有，好、哦，那现在一直有倒过来，到最后，我们现在讲爱，爱是为什么会产生？因为有受，那受为什么有产生触？好，那这里面啊、哦，我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一个观念。我们在所有的身心感受当中啊，它就是要我们随时做察观察，做一些观察。我们如果啊，如果自己经常提起正念啊，那这个观念如果越来越熟，因为它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法门，就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啊，其实随个人的观察细微啊，会感受不一样。可是他总一个原则，就是说，就我们现实的身心的接受啊，啊，有些东西是如果是很不明显取得的，很不明显取得，你要观就很难。这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它一定就很明显出。那如果没有的话，它会主动创造。像主动创造，像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观呼吸会在鼻端？因为这鼻端的感受很强，对不对？你如果零散的乱观，你不容易感觉，不容易一，你看呢、哦？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明明是观呼吸啊、哦，可是为什么在鼻端？因为借着鼻端的感受，以便于掌握呼吸的相状。因为任何一个相都不是单一相。任何一个相都不是单一相，所以包括我们在做不净观，我们做不净观的时候有没有单独观察这个习道？习道就是那个尸体，没有，他还观察周边的。那由观察周边的，将主体相能烘托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一个法的时候啊，主观所缘是这个。你如果单观这个所缘，你反而会让这个所缘不成现。像我最近一直也很鼓励人家观白毫，因为白毫像是三十二相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大人相，一个很重要的相。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特别去强调白毫？因为我们现在必须要很审慎的去思考，什么样的相让你心能生出决定？每个人的因缘不大一样。如果某些相对对方来感觉是有一种虚无缥缈，抓不到相的时候，抓不到那个感觉，抓不出来的时候，你必须要补充。这是一个修行要领了哈。我们比如说，我们就讲念佛好了。因为我昨天有提过，念佛之所以能产生心能缘心跟所缘啊，最主要的是你的心当中对佛的功德的认知越具体的时候，你的心就用得上去。那因为对我们来讲，佛德好像一个很抽象的，所以在清净道论里面，他认为修佛随念最多到未到地顶了。为什么？因为佛的功德太广，太无法去具体抓到，无法具体抓到。假如你曾经直接感受到佛的形象、佛的功德，你就容易感觉到。好、哦，所以我昨天提到说，当我们在意念母亲的德的时候，我们是日积月累好几年累积下来的一种意象，这种意象对你要升起意念母亲德，一抓就抓出来了。可是对佛德我们很抽象，因此我们对某些老菩萨他们在修学佛法，你没办法跟他讲很深的道理。可是在我们透过不断的从以四相的修行因缘，或是从其他的因缘，让他对佛的功德内心里面的资粮具足，让他 这种对佛德的那种影像可以很具体。所以对某些人，如果你讲很深的道理，他不能感受，反而比直接跟他讲四项道理哈还不如。为什么？没用，他反而掉入一种模糊状态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抉择，纯粹也是依缘起的道理的。那我们会想尽办法以他能分别起来的那种因缘，在平常开始，有人有一次有人问说，有人讲说，只要一字名号讲下去，念诵下去就好了，其他都不要管，包括去听经闻法都不要。我说，那你现在讲这句话是不是听经闻法？你现在就在开示啊，你在否定别人开示，那你自己就在开示啊，你这句话至少不是阿弥陀佛吧？你们不要听别的，你们就只好让他讲很多，你们只要一句阿弥陀佛，你们能讲一句阿弥陀佛之外还那么多话。他其实本身就在建立什么一句阿弥陀佛的那一份功德力，那这个功德力还是要靠说啊。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我们在行门导引上是专注在一个名号上，可是即使在无意中，有意无意中，我们在引导开示的时候，其实在建立他对这个法门的诸多缘起相。所以有时候教学内容、教学法则没有讲出来，可是我们是不断的在滋长他的念佛的那个影像。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观相？因为有的人对音声的感觉很模糊，可是他对色相的感觉很具体。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借着色相帮助他的音声。因为像比如说有时候念佛如果念得很专心的时候啊，有些声音会让人家觉得很吵杂，可是对一个初学者五慧念佛很好用。为什么？慷慨激昂，那对这个设一个极粗糙之心呢、啊，它也用。可是对一个心很细的时候啊，你用这种极狂、极要动的这种音符啊，对他来讲，其实会背离禅定的原理的。好，那我们即便讲白毫也是如此啊。那白毫的时候，如果你光干观白毫的话，白毫相反而不会显出来，你必须要观整个脸色、脸其他相，然后再回归到白毫。这时候再安住在白毫，为什么？白毫不是独立相，白毫是整个活身相里面的一项，单靠一个白毫不叫白毫。任何法门没有单靠一法可以生的了，只是说当我们从种种因缘设立它的所缘的时候，再回头专注这个所缘。可是你要知道，其实所谓的一已经不叫一，它叫合合为一。这时候念这个东西，这个心才会具体落实在这里。好，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任何东西啊，我们必须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实身心的一些感受啊，我们在找寻啊，找寻什么？找寻一个我们具体能感觉、能抓出来的相。可是如果像我们一般人身心很粗糙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创造相。创造相，刚才讲到属息也是啊。其实我们是单观呼吸，为什么借着触的感觉，冷热触？因为这个冷热触呼吸进出的冷热触，有帮以这个缘来帮助我们对呼吸的掌握，乃至用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其他附带的缘来掌握它。否则的话，你看这个以阿含经里面讲阿那波那华有没有讲数字啊？没有。有没有数？没有，他就直接观。可是为什么到部派里面乃至到其他的经论里面，他为什么一直强调有数？因为这个数又加强了一个缘，对身心观力很粗糙的人，他用其他的缘以便于巩固他对这个东西的抓取。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引导教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哪个地方，你同样一个方法对有些人是抓不来的，因为他这一方面缺，你必须要补充一些条件，让他有办法能具体的掌握到这个要领。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有这样的一个善巧，他才能抓到。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时候，我们讲这个道理是什么？因为我们事实上在我们的身心习惯当中，我们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感觉经常是直接反应的。好，所以我一直在提醒大家，你看我们的眼见色，包括我们身心的一切感受啊，我们经常是毫无遮拦的直接就取。这个一旦取，其实你跟佛法的关系是背离的，就是背觉合成，是直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随时的观察，这个观察是不是禅修，其实可以成为禅修的前方便，就是思维修。思维修平常的如何正思维正念这一部分，这样的一个平常生活的反复训练啊，在你真正静下来的修的时候，其实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助缘。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在我们身心当中看到，我们任何一个认知啊，其实是靠着彼此因缘来的。那为了要把握出看出它的彼此因缘，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主动创造一个因缘。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特意的去做一个动作，或是特别的去感受到某一个部位本来是没有，或是有时候你用脚去感觉啊，用一个动作去创造这个感觉。那当然创造这个感觉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要让其他的动作要很和缓，而以此动作为主动作，而让这个动作的当中那一种所觉的影像啊很明显出来。当你的心开始留意到它的时候，这个相会越来越具体，这个相越来越具体的时候，你就有机会看到它靠什么东西来的。唯有你越清楚看到它根本是我们讲六神无主啊，其实六神无主很有意思，我们的六神找不到主人，任何一个感觉任何一个分别心看来到最后都是互相欺骗而成的啊，互相欺骗而成。所以你的心唯有这样不断的反复做这样的思考啊，你对这个世间的这种信任度啊开始会脱离，开始会感觉。所以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当你面对境界的转动的时候啊，你会发觉有一种怎么讲，以前你看桌子是桌子，你看东西是东西，是一块一块扎扎实实，连个间隙都没有。你对东西的那种分别心啊，分别执着心啊，就是六根对六尘，是你看不到间隙，你看不到间隙，你看不到你在起执着中间有任何犹豫不决，有任何稍微停顿的，没有。你完全是在我们现在的身心是完全敷衍，就是完全是派上去的，完全是对上去。可是当你在观的时候，外面的境的那种扎实感，你会有点开始有点梦幻泡影。你会发觉它本来好像是水泥那么僵硬的东西，后来好像还有点一种会摇动的那种感觉的，好像有一种痴狂相了。你那个对境的执取心开始，你从这个根本地方的下手，你开始你那种对所有东西的懒着力啊，会从此而断离，开始一直脱离掉。所以整个身心的清安啊，这个修行而得的法喜跟清安啊，是从这里谈的。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从感性上所得的法喜跟清安啊，经常会因为时间久了腻的情绪波动以后啊，这一种对法的喜悦啊会退掉，因为你是感性而生，而不是从哪里来，不是从离欲离染而得清安，这种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人得修学佛法得感动的时候，我们要看他这个感动从哪里生来。有些感动是还是靠着一个善境而生，但不是说这个善只是相对善，而不是说不是从离欲生，不是从离染生。所以这一份的感动不扎实，这个感动容易随情境而就在转变了。所以他可以信心的很深，要走也是一个念头就离开了。所以我讲说，我们在这个法的根未扎的时候啊，随时都可能有背道而行，离开道的可能性随时都有。 为什么？你还没真正的跟法相应，那个由法相应产生对三宝的信受力还未生，所以随时可能离开道，随时可能。好，好，我们现在这里有谈到，他谈到最后的是什么？以名有积聚啊，他说是名色未及色法及心等法有积聚故，我们讲运啊。其实色法跟心法积聚是什么意思？你如果我们讲积聚的话，是不是有色法跟心法积聚，二法积聚，这就会产生，我们不是说无自生、无他生、无共生、无因生，可是如果你认为实有色法跟心法积聚生一切法，这叫做共生，这违反佛法。所以我特别要提到，我们讲积聚最重要的是连色连心，既然都是积聚，有没有实色实心？无实色实心，名方便名为色心，然后再讲和合。所以我在讲说，如果实有二法合，这叫共生，换得共生过，唯有因缘和合生之色，因缘和合生之心，色心和合，这时候叫因缘生，不叫共生。我们有时候把共生跟因缘生混了。假如对缘起正见不清楚的话，我们以为一切和，可是当你在讲一切和的时候，其实内在任许和的里面的每一个东西是实有，是实际有。那以认为结构里面的每一个成分是实际有，而和合产生第三法，这其实已经落入邪见了，叫共生。不是的，连五蕴和合成普特皆有，从众生。那五蕴法的一蕴呢，亦是和合，所以叫无色蕴无受想行识。那既然色受想性都无色，你看到色蕴不是色法吗？其他色蕴不是心法吗？那你如果把色蕴当时有，心法当时有，和合出来呢，说啊普特伽罗没有，可是有色法有心法，那还不究竟呢、啊、所以我们讲连色蕴一空，连受想行识一空，以一切空法和合而成的普特伽罗的我相当然一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讲积聚的意思啊，其实你要得什么意思，都是缘起差别诸相和合而生，连色心亦如是。那因为既起差别，然后众生执着有色有心，然后再以色心相互依带生其他的法，是这样的。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色心的，因为有前执着已经认定实有色心二法，然后再以此认定再生种种法，再以色心法合合再生一个我执，然后我执又转过来生什么？我们不是五蕴法生我执呢，不是光这样，是我执生五蕴法也是如此呢。我们经常一直在讲说五蕴法合合生我执，不是光这样，连我执也让五蕴法得以续生啊。我所根本是合在一块，解说的时候讲我所哪分得开啊？既不是即蕴我，也不是离蕴我。你看，所以我们经常在思考当中，好像也信依着思维做一个轨迹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也掉入了一个另外一个盲点，也还是迷失掉了，还是错了。所以我们以为说啊，五蕴合合为我，你要知道那个我执也让五蕴继续五蕴啊，因为你五蕴没有我，我完全是以五蕴合合自己妄想所生的一个 我根本没有实我，而这个妄想生就在哪里？就在五蕴当体所表现，所以这一份执着就是五蕴当体。那这一份执着，五蕴成就我，我成就五蕴啊，都叫做妄想生，根本没有五蕴，根本没有我。可是众生一旦起五蕴之执，就有一个我，以我执的话，就滋长五蕴，就是这样。我所方便说如此啊，切得开吗？对，我爱是由我而生的爱。那我叫什么？我就是爱了，我就是爱，我所爱境界 境界滋润我的我爱，我爱就是我，所以我所是在说明法相的时候别开，就众生合合相的时候，完全一片混沌，种种妄想合合，叫做这个叫做我，根本是如此啊。所以他说句句如此啊。再过来，再来，即此名色以彼视法互相为缘。所以我刚才提过，我们讲互相为缘是已经说啊，已经落入第二个层次再说了啊，千万不要讲互相为缘，以后就执着实有名色跟事哦。啊，从一开始名色跟事也是失色的哦。所以我怕说，我因为经常大家导读到这边的时候，内心就生出二法合，不是连二法亦不可得。那可是为什么又有二法？因为妄想已生，实有名色之心，还有色是啊。在舍利弗阿毗昙论里面有讲什么样？很有意思啊。有缘共欲四生啊，就是有这个缘呐、啊，共这个什么欲啊，欲望。的欲望的事产生的时候啊，有欲生业生哈、啊，有欲啊，有欲生业生，有欲欲望口业生，有欲意业生，共有欲啊，共有欲的生业口业视为色，共有欲啊，共有欲的意业由欲生啊，受想思处思维名为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简单讲，因为我的发音也不是很标准，不过意思我们讲一下。我们不是有无名行事吗？然后名色，对不对？其实名色不就是名色里面的名不就是心吗？那为什么还要把它混在一块？那是就不同阶段的心啊。比如说我有一个更潜在的，如果以唯识来讲，我有更潜在的妄想事，然后再生出怎么样六世五世这样嘛，这样嘛，有根源事，也就是我们的心其实是极细微的。那我们讲八事，其实就是将内心种种机能方便分成浅深不同相了、啊。否则说心哪有八块，那不就一块而已啊？对不对？我们讲八事是讲说内心极细微的妄想分别心当中，就不同的功能相依世间分别，因众生能了解的感受了。方分出大块，啊，其实上他没办法分的。好，这个最根源是啊，我们有欲望，然后欲望相应这一个分别事，然后就产生下一步的分别心。这时候产生的那种生业与这个妄想心的事啊相应的时候产生的生业叫做色，以妄想心产生的意业的叫做心。名就名，其实等于是依这个妄想事进一步生出更下一步的名色，其实等于是由更细微的妄心生出进一步粗的妄心、啊、所以万你是就是心啊，那可是这个是更基础心更维系心，而维系心就好像我们简单讲说有第七第八这个维系，那以它为基础生出什么五六啊，尤其是五六七都是从第八衍生出来的啊，第八衍生出来的，所以它是这个等于是在讲的时候分位不一样，那以此为缘。好，你看哦，我们要讲八事是什么，有没有别开五六七的八事？我们经常在谈论唯识的时候把八是别开来，不是啊，五六七就是八了，五六七就是八，为什么？五六七就是八所现，八就是显现所有根深世间所有的心性，所有一切都是由它来，这一切就叫八，所以五是，五是就是八是，就功能要说明的时候别开，就合合一体的时候根本就是他一体嘛，所以你看到、哦八是成就了根生气世间，根生气之间也满足了八是整整内涵，所以你看啊，四跟名色互相依啊， 所以一是吧，他让他有所升起，他让他有所升起，其实合而为一片，切不开来啊，啊，是不是？所以啊，就是在这种滋润心当中，不断的向以此以彼此为缘，在以此为前后缘，一直在生。其实讲前后是一种方便啊，或者它只是叫做一个妄想的生命之流，滚也滚不出。像比如说，我们在一股河一个河流当中，断断续续，就是一个不长不断的现象。你要讲此段为前段，是谁前谁后？论前这个前，论后这个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说，无名为先，对不对？哪有后来有生老死，对不对？可是问题，它不是单线型的，生老死不就是此生老死不就是未来无名的延续吗？而且在生老死不就是无名本身吗？对不对？生老死不是也就有无名在里面呢？难道生老无名归无名，老死归老死，不是老死本身就是前面诸法合合在此处吗？我们在说明上建立这个法的先后，以便你观察。可是，在现前立法当中，怎么也切不开来啊？所以你要讲谁为先，谁为后，找不到一个头啊。所以就相互为缘。所以你要讲说谁为因，生为果，是让你方便观察缘起。实际观察的时候，谁因谁果，根本是合在一块的。所以我们在论证因果道理的时候，是讲法则，可是很难就单一实际法好严严格格的把它分割过，此为前因，此为后果。你找不到实法，怎么论得出前后呢？对不对？所以在中论里面谈生老死，到底有没有？到底老死先还是老死先还是生先？你要是生先的话，什么叫生？无缘无故跑出一个生，当然一定要老死啊。我们为什么生？就因为有老死才生啊。有没有一开始叫生的东西啊？没有啊，一开始叫生一定是延续之前有一个没，我们生就是前面有一个没有嘛，那个没有就是老死的意思嘛，有一个没有才有一个生的意思啊。如果原来就有，也不要你生啊，那原来没有你，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过程就是、啊、到底是生为先，在我们的认知阶段里面啊，都认为我们在这一生里面认为生为先，死是后果，对不对？可是就生命的轮回来讲，你要不感谢上辈子的死，你今生怎么会生？所以如果你很赞叹生的话，你应该早点死，不是因为没有死怎么会生？所以我们众生如果了解这一个点的话，修道人根本不怕死。当然不是，我讲这句话不是要鼓励人家去自杀怎么样，问题是他根本知道，就所谓的老死是另外一个生的开始，而实无老死跟生，只是就众生执着有此生老死啊、哦、生这样而已。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以轮转来讲，你如果认为你很期待能长久生，那你应该不断死啊，因为你不死的话不会生啊。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都会有一种畏死，但不知道你为了死，你既又求生，怎么又畏死呢？要没死怎么会生？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修行的人坦荡就在这里，他根本你想死都死不了，你知道你想死也死不了，为什么？不可能根本死。所以生命的轮转到最后就这样，好像是我今天开车开到一个隧道口，哎，进入隧道出来连停都没停了，连想彻底死都死没有，那么只有进个隧道，然后就又亮了，又一辈子。那你之所以难以割舍，是对之前的生的爱恋而已啊。可是你如果想到，所以我经常举例子啊，有一个人死了，生在隔壁，那边在庆生，这一边在做度亡啊。你在做那个供菜的时候，那边在吃好的，那对方还在讲说，隔壁刚死人哦，我们看谁先爱，不过是同一个人。所以你要讲说世间荒谬啊，这边还在那哀伤，这边在高兴啊，其实同一个人， 所以说他吃完了这边贡菜又把他送过去说加点吃，他自己根本也吃不到了。所以我就讲说佛法唯有做这种缘起的观察，其实修行人对生死是一个很坦然，它叫做变化，它根本没有实生实死。所以我说从这里面看到种种是一个相互支撑撑带起来的概念，名色心生老死，哪一个东西是实际实质法让你想执都执不来。所以我就鼓励说学佛的你要执可以尽管去执，可是你要执找个理由出来，找一个真的可以执的你去执。所以你说你喜欢爱，你喜欢可以找啊，找到那个永远不会变的那个爱，你都找不到那你就死心吧。所以佛法不是制止人去做一种像人家讲说佛教是禁欲主义，没有禁不禁欲的，就是因为它是颠倒妄想，你让你也没用啊。它不是无谓的设出一个教条来约束人性，它是看到那一份苦的来源啊。它不是，所以我们佛教的道德不是为道德而道德，是事实如此，是建立在诸法实相而说应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是为了强分善恶呢，是事实如此，为了你为了事实如此，你唯有顺他才能对你得到最大幸福。所以他不是为道德而道德，他是人生的时态如何如此如此的。所以和一般的道德家的看法不一样，那个有时候自己编造出来的道德理论不一定跟事实有关，可是佛教讲的戒讲的定讲的这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相应世间实相而说的。我们唯有在这里才见证到说你不守道德不行，佛教所立出来的这份道德是世间实相，生命必须依它才得安定 安乐的，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可以说出一个无法回避必然遵守的道德观念来，这是一个生命事实如此的。这佛教的道德理论跟一般的道德家讲的不一样的，他们自己想出来，我们是依世间实相所立定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 好，我们再看啊，这里面讲说此四法最初受身居母胎藏依结的结罗染啊，这个其实结罗染啊，其实这个受孕的这个啊，这个受精卵这个啊，其实我们当一入这个胎的时候本身就是无明行，过去的无明行才会导入到受这个胎。我们一般在讲人天圣的时候我们讲的比较不是很彻底，但光我们入胎的时候本身都是以妄想心，你看啊，我们现在以众生来讲，因为这个都是帮助我们理解法的一个根源，实际上是不是父母生我们，是父母生我们，依世间法父母生我们，各相互执着一个能生所生，所以生出一个父母的恩子女的孝。那所以在世间安立地当中我们要尽孝，因为我们有从这边受用我们的肉身乃至我们滋润我们，乃至我们可以有这种学佛因缘，以世间安立地来讲，可是谁生谁就是妄想生，父母执着时有二体合，然后你执着有一法可入，就这样而已，然后你就生，其实你也各执各的因缘，然后依此因缘为缘啊，就生出这个法。所以谁生没有实生法，只有叫众你名为父母，我名为子女，如此而已，没有实生法，叫做和合法，和合名为生。所以我们现在在生，我们受生何处啊，我们只要有生缘就生，只要有缘让你去执你就生。所以我们曾经受胎多少，我就讲说假如我们能做更广大的观察，我们现在一般人对世间的父母恩情我们当然要报恩了，可是当你注意看你跟父母的关系的时候，你会改变报恩的方法，报恩的心情会在，但报恩的话会改变，因为什么？ 有让彼此远离颠倒妄想，才真正报恩。为什么？否则你受他身，他还要受别的身，他还一直生，他也一直在受苦。所以为了报此生此世生生世世父母的恩，唯有让彼此都觉醒下来，才真正报恩。否则光报世间恩，只增加更多的情，你再生他，他再生你，生他生他，生得没完没了。所以我们讲说，当我们起真正的孝心的时候，你我告诉你，有机会你站在这个门口，你敢讲还我过去父母请举手，你会看到遍山遍野都是我是你父母。你会发觉你原来充满感情的那个孝心突然大到不知你的心不知道要放哪块，这么多啊。你要说一两个我还可以尽孝啊，你来一个满山满谷我怎么尽啊？你知道吧，到处连在爬的都举手，我曾经是天上的也举手，我也曾经是地狱的，只是没又要开口，或者他说我们都是。你看到那时候你本来抱着满欢满腔热血要尽孝，懂得这一段故事都消一样太多，所以后来才想到真尽孝如何尽孝，唯有令众生远离颠倒妄想才真尽孝，否则话继续生。而且你看你所有的父母还互相生来生去的，讲到最后也是你父母啦，不过也曾经被你生过，这都乱掉了，不知道怎么说起，是不是？所以这个就人天圣的说法，在气多圣越讲越细越讲细的时候，整个心思对世间的看法才真正打开。否则的话你还是用世间想再想要做一些善事，极小的找不到根源了，而且只是什么，就像一个癌症病人，你给他打个吗啡他睡着了，你说啊，我渡了他了，对他只有这一觉睡得好，药退了这不就还要等死吗？我们经常度就度这个，我们没有度他的病根。对，所以从这里面的观察，其实有很多东西啊，讲不完了、啊，太多，我就再讲下去，不要讲到何年何月了。不过就是说，这中间有些是从你法义里面产生实质的观察，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有时候在法的实践上才会产生具体作用了啊。好，是法寄于啊无所增减啊。什么叫无所增减？它就是你看呢、啊，你看做梦当中，你不是梦中有挥来挥去，对不对？哇，一下从家里面挥到虚空当中，其实就一片黑黑亮而已嘛。梦境有增减吗？你的梦境，你可以把梦境看在梦境梦当中看到很大很小很大怎么样的境界都有，飞来飞去跑来跑去转来转去，不过就是整块梦吗？有没有增减？没有，就是这个道理，整个妄想心而已啊。你会让我昨天做了一个非常谦虚的梦，我只住在一个小茅棚，那我昨天做到一个梦，那还不都一样大？只是你那时候以你的心，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讲说、啊、我是一个很客气的人，我什么都不要，可是我们讲我什么都不要，不就是要我？你听懂我的意思吧？我们要看清楚啊，我就像说我向来喜欢吃淡的味道，我绝不吃浓的，我绝不能给我吃浓的哦，你看那个淡味道多浓啊。听懂我的话，他一定一个是很吃浓的，一个是坚持吃淡的，那不是同样浓吗？我所谓浓是那个爱灼心那么浓啊，一个是直浓，一个是直淡啊，都很直，那不是都很浓？所以有些人啊，一副很弱弱的样子，其实那个刚强难调。我告诉你，真正刚强情执重叫刚强难调，你不要以为一副那个现出那个女子柔弱相叫做柔弱，不是啊，那刚我不是在批评你，我是说我们不要用哇一定很魁梧的很勇猛的，这叫做刚强难调，那心柔弱的叫那个，不是，其实以直来论，坚直不舍名为刚强难调。 所以我昨天才讲说，唯以从缘起当中看尽一切所执为虚狂相，身心对他的执起心放下，这才讲为柔软。所以这跟性别无关，这跟你长得怎么样也无关。哎，所以比丘是一个既勇猛又柔软，不一样的哈。好，我们现在接着来看哈，这个他无增减啊，是因缘故而生诸蕴啊，然后于是名色圆满具足。当知这个两个是互，当知此事以彼名色互相为缘而得生起，故是当知此事缘即是名色，是故事为名色缘，名色为事缘，犹如是故啊，苦果生起，苦果既生，既有老死相续而转，由此及此因此生此缘，是故苦果是虚妄法而不究竟。好，所以苦果是什么？苦果根本是虚妄，所以真正离苦是啊，观苦虚妄嘛。哎，由是因缘啊，由是因缘，是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啊，六处缘处，处缘受，如是即得一苦蕴集。佛告阿难，如今当知诸语言道及诸语言及语言道，非语言及非语言道，所生及所生道，如是二种啊，皆不离名色。不管是从语言概念的一切诸法的安立，从能力法所破法，两边一切法从不离开名色之妄想所成啊，名色妄想所成，所以不能照见一切诸法所合合的这种虚妄的相的话，你所言的一切处，就像你在梦中任何一个点处皆是虚妄。梦中的一块，没有说一梦整块梦当中有一块白白的，那一块是要清净的，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了，所以我们唯一的根本问题是如何醒来，而不是如何净化梦中境。我们现在经常很努力的锁住了梦中境，让梦中尽量擦干净，再怎么擦还是梦啊。所以有的人呢，我昨天福报很大，我做了一个很有钱啊，你业障多重，昨天怎么中了一个贫穷梦，大家不都做做梦。所以真修行是如何醒来，而不是在梦中里面做文章。对，因为不离开，皆不离开名色。好，阿难，若如是了之，即住平等见，是名了达原生法。此原生法是即是诸佛根本法啊，是诸佛眼哈，是即诸佛所归去处，所以一切诸佛所究竟归去处是我。所以一切法，不管你开眼任何一个法门，终究所汇集处就在这个点处。所以你要知道，整个法的修行当中，一切善巧，一切比如说我们讲说那个四悉檀，世间悉檀，各个为人悉檀，对治悉檀，还有第一义悉檀，所有三悉檀从不离开第一悉檀。而第一悉檀表现在哪里？不也不就是表现在三悉檀吗？是不是？所以一切方法的接引都是依缘起施设而渐印导入到什么？以观察这个了达原生法，是一切入佛之见处啊。哎，好，是时尊者阿难作是赞言：善哉师尊，善说此法，令我及诸比丘皆得利乐。而使世尊告阿难言：我今为如说无受法，如当谛听谛受啊，如善作意。这个都是你看到，这是所有说法当中一定会导引，就是说你应该谛听谛受，还有什么如善作意，纪念思维，你经常要反复的去思考，而不再求多，而是在对一个法反复记起来，一直思维。你要如我所说，善取我意，而不是文字相。然后你完了以后，除了功课之外，经常坐下来勤加思维，到底这个道理如何啊？有没有任何疑惑？有没有纠结处？所以佛陀好几次说要问，赶快问啊，以后就没因缘了。 你务必将你这个知见开通，这个开通一切法从此，一切功德力从此因此而生。所以我们讲说，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引的就是这个门，建立缘起正见。后来我也不能替你生死啊，你自己修得办还怎么样，对不对？你老实讲，如果你能缘起正见，你就算懈怠，就算起烦恼，也不会太久了，不会太久了，因为已经打下那个预防针了。你就在六道轮回，大概没多久还是会跑出来，因为呢，基本的东西已经得，所以要退不容易的啊。好，我们休息一下。